一段视频显示工人面对武装警察高喊支付我们的工资，亦都有视频显示工人们攞开隔离路障，警察做好使用催泪弹的准备。有工人抱怨说他们被迫与病毒检测阳性的工友住在同一个院舍。富士康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公司对工人津贴一向都按合约去执行的，并会持续与相关员工进行沟通。另一段录影片段捕捉到警察追打工人的画面，一班身穿着白色和黑色服装的警察手持棍棒和盾牌，追打一名身穿半红半黑棉衫的工人。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名工人头部受伤流血，周围的工人在怒骂警察。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教授伊莱·弗里曼在推特上写道，郑州富士康的起义可能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场工人反抗。研究威权主义的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鲁斯本·吉亚特评论说，或许共产主义威权国家的确不是工人的天堂，在剥削和压迫每个人上就好像是在法西斯威权主义之下。十月底，郑州富士康的很多员工都因为担心新冠疫情徒步逃离拥有20多万人的园区。郑州富士康是美国苹果公司的苹果手机的最大组装商。出走事件后没多久，苹果公司就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减产问题，新款的 iPhone 14系列手机的供应将会受到影响。星期三的抗议事件在网络上掀起讨论之后，不少观察人士将目光看向尚未发声的苹果，批评它不帮助保护工人权益。中国问题专家利明张问道，苹果发声明请警察不要殴打制造他们产品的工人吗？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倪伟平写道，苹果必须立刻调查，采取人权方面的应尽职责，与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保持一致，评估可能导致这次事件的劳工权益受侵犯风险，包括强制劳动。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亦都写道，或许我们并不迫切地需要新的手机，记得就在几个礼拜之前，河南官员到各个村庄里面招募工人，需要就此负责的包括富士康、苹果和中国政府。纽约时报较早前的报道说，为了避免节日季节来到之前的供货延迟，富士康与河南当地政府部门一起努力为富士康招聘员工，巩固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权益受到侵犯的工人当中，或许有不少是来自中国体制内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指出，如果结合纽约时报记者之前报道讲过的很多新工人都是当地政府聘请回来的军队退伍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